神情太保戴宗
到了牢城营了，很快就找着宋江了。
哥哥别提了，你惹了祸了。
宋江大吃一惊，戴宗一看宋江急得直冒汗，在屋来回直转也没词儿了。戴宗急得直跺脚，
大哥，要不你跑了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
现在是天罗地网，我能跑到哪儿去？要一跑更是罪上加罪，你还得受牵连，这不是上策。那么哥哥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
我方寸已乱，也没主意了。哎，
既然这样，我就等着挨抓吧。
不行不行啊，
我听那意思，把你抓去就得砍脑袋。
哎，哥哥，这样吧，我出个馊主意。
按照咱们大宋朝的利率有规定，这个疯子、傻子、精神失常的人不负任何法律责任。你能不能装疯啊？要这一关能闯过去，什么事都没有了。
哥哥，你看这主意如何？
哎呀，贤弟，好办法，好办法。这玩意儿我还没装过疯，你还没见过疯子吗？就混造呗，我可走了。哥哥从速准备。
时间耽误长了，那能行吗？戴宗跑了。
哎呦，宋江一看这是怎么装疯？
哎呀，为了保住这条命，把脸往下一抹的，就干吧。先把尿桶弄屋来了，这骚劲儿，把尿桶搁到墙角，那尿泼的满地都是。然后，哎，还有主意，又到厕所拿那勺啊，大粪勺，崴了两勺大粪，甩在台阶上、门槛上、屋里、桌子里，哪都是。宋江把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。又和了两把泥，又抓了点锅灰往脸上一抹，把头发破开了，揉了点草沫子，把鞋脱掉一只，挽起一只裤腿来。宋江对着古铜镜一照，他自己也吓一跳，嗯，的确像疯子了。哎呀，光外表像不行啊，还得有一套词儿呢。他正想着，就听外头咚咚咚响起脚步的声音。牢城营的管营、本城的差拨，还有本城的官人陪着戴宗，领着抓人的来了。戴宗回去，那帮人就聚齐了，马上领着他们就赶到了。说这话前后没有20分钟啊，这戴宗还得假戏真唱啊，不能被人看出来他跟宋江有交情，还沉着脸跟真的一样。你们这有个宋江吗？到，他犯了案了，都抓他。差拨和管营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吓得腿肚子转筋呢，陪着来到宋江的房里，推门往屋一看，戴宗深感满意。
嗯，行，
我哥哥装的还真像啊。那些当差的全傻眼了，一瞅，呀，这是个什么人呢？蓬头垢面，露着前心，露着大腿，光着脚丫，脸上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？觉着脚底下软软乎乎的，一看呀，踩了一脚大粪，啪，真有这个味儿。能把人呛死，当差的噔噔倒退。戴宗把鼻子也捂上了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我是疯子。这么一说，宋江啊就装开疯了，哈哈哈哈，你们是什么人？
我乃
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，王母娘娘是我二嫂，我奉玉皇大帝所差来在人间，要专杀世上的恶人。你们看，大头鬼、小头鬼、屈死鬼、吊死鬼都来了，而往哪里跑？啊，宋江说着一蹦而起，奔这些人就扑来了。戴宗假装害怕，是抹身就跑啊，当差的都跟着跑了。这宋江追出一段来，哈哈大笑，在院里蹦蹦蹦，还蹦了三圈，从地上捡去块砖头来，塞嘴里嘎嘣嘎嘣就嚼，好香好香啊！来来，各位吃点吧。不是，谁吃那玩意儿？当差的就问戴宗：“这院长，这是个疯子，这样带到公堂上去，把大人吓着，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？”
是啊，我看咱们律例有规定，疯子傻子不犯法，他本身精神失常了。干脆咱别带他了，回去禀明府太大人也就算了。
对对对对，院长说的对，走走走走走。一窝蜂似的离开牢城营，回到知府衙门。这蔡德章、蔡九知府陪着黄文炳说话，正等这事儿呢，一看戴宗领人回来了，参见府太大人。
免，
把宋江抓来了吗？回府台大人的话，我们到了牢城营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宋江不是个正常的人，疯的很，非常厉害，语无伦次，浑身无垢，那简直惨不可言了。大人不信，可以问我手下的弟兄。
是啊是啊，
大人，他的确是个疯子，还吃砖头，屋里全是粪便，哎呀，都下不去脚。
哦，
退在一旁，转回身，他跟黄文炳说：“黄同判，听见没？我说这人呢，他没这么大胆子，谁正常人干这种事儿？除非精神有毛病。算了吧，一个疯子何必跟他计较呢？你看。”要按着蔡德章的意思，这事就完了，宋江什么事都没了。刚才咱不说了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呢。这黄文炳这小子一心想往上爬，一心呢给朝廷立点功，好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。他妈这小子揪住不放，赶紧站起了一抱拳：“府台明鉴，府台大人，您千万不要上当啊。”
哦，
此话怎讲？府台大人请想，这个宋江他怎么能是疯子？您再看看他写的诗句，这诗句入木三分，四六成行啊，笔力苍劲，一点都不像疯样，他根本就不是疯子。可能听说您要抓他，这小子故意演戏，装疯卖傻，逃避罪责呀。您是上当了。能吗？这一个人装傻可不容易。大人，这么办吧，您要不信，您把牢城营的管营差拨或者其他人，您找来问问，一问就清楚了。如果这些人说宋江来的那天就是疯子，那看来他是真疯。如果他来那天根本不疯，头几天也没疯，现在突然疯了，这就是假的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通判所言极是。戴宗，在
把那差拨他们都给我找来。官营差拨都来了，敢说瞎话。蔡九知府把脸一沉，说实话，宋江刺配到江州那天，或者是前些日子，他疯吗？
回大人不疯。
哦，什么时候疯的？我们也不清楚，头两天还挺好，昨天好像还挺好的，也不怎么突然就犯病了。哎呀，通判，看来你是十分精细呀、啊。这宋江肯定装疯无疑，戴宗，领人把他给我抓来。他要不来，用筐也得把他给我抬来。戴宗一抖了手，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关呢没混过去。戴宗没办法，二次领人到了牢城营。宋江一看又回来了，就知道事情不妙，在屋奔奔直问，正喊叫着呢，玉皇大帝，是我磕头的八兄弟。戴宗心说，什么也不好使了，就看堂上怎么样吧。吩咐一声，拿箩筐抬着他走。这宋江奔奔直蹦，不让旁人靠近，那不白扯吗？上来十几个棒小伙子，掐胳膊拽大腿，把他塞筐里，左一道右一道，拿绳子把他捆结实了，抬到知府衙门。戴宗回话，大人，罪犯宋江被抬来了。
哦，
来呀、啊、传点手下击鼓升堂。大人堂令，击鼓升堂。人一呐喊汤威，蔡德章满身朝服，升坐宫位。那黄文炳过去是通判，现在狗屁不是，这他没资格待，躲到屏风后边去了。三班人一各方事业站立在两旁，蔡德章把桌子一拍，带罪犯，带罪犯，把宋江带上来了。那宋江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好了，到这什么病都没有了，那怎么交代？还接茬装疯。你别看捆着呢，两条腿能迈步。这宋江一蹦多高，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谁请我吃饭呢？啊！我在凌霄宝殿吃的是仙桃，喝的是仙酒，今天我看看这供我什么好吃的。哈哈哈哈，哎呦，牛头马面阎王小鬼，这不是阴司地府吗？哈哈哈哈。蔡德章在上面坐着，眼盯着宋江就一皱眉，站住！这味儿能没味儿吗？在堂口下站住！等，你是何人？报上名来！哈哈哈哈，我乃玉皇大帝磕头的八兄弟，王母娘娘是我二嫂。蔡德章一听，这什么词儿？这是，让他跪下。两旁人一踹宋江的双腿，把他摁倒在地，怎么问他也满嘴胡说八道，把这蔡九知府搞得蒙灯转向，顺着鬓角往下淌汗。这黄文炳在屏风后头呢，隔着那缝啊，给蔡九知府出主意。
大人，大人，我看出来了，他装蒜。真要是疯子和傻子俩眼发直，您注意瞅瞅，他那眼睛不发直，滴溜溜直转，那是想词儿呢。 大人，别跟他动嘴了，打他吧，不打他，他不能老实。
对，
蔡德章闻听此言，把桌子一拍，当，胆大罪犯，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，竟敢大闹公堂，实乃罪上加罪。来人，拉他下的重打80，加力的打。
其实知府衙门呢，有不少当差的跟宋江不错，没事就上牢城营啊，跟宋江谈天论地，说古论今，没事呢得几个零花钱。宋江挥金似土，别看来的日期不长，还交了不少朋友，掌刑的人也跟他不错。但是今天蔡九知府在这盯着，谁也不敢徇私舞弊啊，你想不使劲打不敢呐，众目睽睽都瞪眼看着呢，只好把宋江拉下去，摁胳膊的摁腿的，把中医给吞下，两条毛竹大板互相拍打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一开始宋江咬牙还挺着呢，打了六板子没吭声，真有两下子，打到十板子实在扛不了了，那玩意儿真疼，那玩意儿板子往下一撤就一溜皮呀，板子一落一抬就一道领子，十板子的时候把屁股给揍开花了，鲜血崩流，宋江实在顶不住了，叫唤，啪啪啪打，家里的打，疯子还知道疼吗？打。30板子过后，把宋江打的是人事不省。
回大人，罪犯死过去了。
用火纸熏过来，本府我接查问案。火纸一熏，走五官通气窍，宋江明白了。
啊，
可疼坏了，这回也不敢装疯了，怎么办呢？说实话吧。带上来蔡德章一问，你是不是有意写反诗？
是。
你对朝廷为什么不满？
宋江把心一横，抬起头来，哈哈，
知府大人，你比我清楚，天子无道，权臣误国，老百姓痛苦不堪，怨声载道，我宋江也是个人呐，我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故此我对朝廷才不满，我才写下反诗。
呀呵，
行，你还敢做敢当啊？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
大人，怕死我就不写了，我既写了我就不怕死。
好，画供，当堂画供，砸上25斤大脚镣，脖子上加上28斤的长枷，把宋江就投入死囚牢。
蔡德章退堂了，
到了书房里边，把黄文炳请来。哎呀，蔡德章这个乐呀，看来通判料事如神，果然不假，这一堂我问出他实话来了。 大人明鉴呐、卑职有何得能之处，还是大人问得清楚。
嗯，同判呐、
你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这事关重大，全凭府台做主，卑职不敢妄言。
对，
本官有意给我爹写封信，这件事情禀报我爹掌朝太师，看看他老人家怎么说，而后再做决定。大人明白，您说的至关重要，在情在理。
嗯，好吧，我上准备文房四宝，笔墨准备好了。姓黄的这小子一手搂着袖子亲自给研墨，蔡德章把纸铺好，提起笔来撂家思索，给他爹蔡京写了封信，首先问好，而后介绍了宋江前后的经过以及供词，问他爹怎么处置，最后告诉他爹而在江州准备了一份薄礼，已经派人给你老人家送去，还需要什么您只管说话，而在江州候命。福袋上把黄文炳这个事儿给介绍了一下，说这个人如何如何聪明，如何如何有才干，恳请老爹爹破格提拔等等等。写完了让黄文炳看看，这小子不注意别的，就注意最后这一条，一看把自己的名写上了，趴地上给蔡德章磕了个响头，多谢府台提拔。哎，免了，我说黄同判呐、你就等喜信儿，升官发财全在我爹一句话。
是是是是，老太师执掌权衡，一言九鼎，我非常钦佩。
好，把戴宗叫来。
戴宗赶紧走进书房，不知大人有何差派。
戴宗啊，马上起身赶奔京城太师府，
小人明白。
戴宗他引来杀身之祸。